各位家长，大家好，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啊，重新开整《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我们今天讲到第二章啊，讲到第二章，我们是向日葵伙伴自闭症康复室的郭老师。好，开始了啊。刚才讲到我们现在的康复方法有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种。那么我们家长经常会疑惑，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有效的，什么样的方法给孩子才是合适的？因为很多方法你来不及，你没有这个时间去试啊，没有这个时间去试，所以说一定要第一次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对的，就是有效的，这样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时间康复的黄金时间才不至于被耽误啊。那什么样的方法是科学的，是有效的呢？那我说就是经过实验验证过的，比如说。有啊，我们说一个科学家做了1000个这样的实验的案例，那么有999个这个案例是成功的，或者说这个方法是有效的，那我们说这样的1000分之999这样的概率，它才能说是有效的、科学的。那可能说有些家长说他从朋友的或者说其他的家长听到某一些少部分的这样的案例，说哎某人可能用了一个什么某药，或者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开刀啊、动手术的方法，哎可能见效了。那我们说这样的方法可能是得不到这种啊大的概率的这样的支持，那它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是一个偶然，所以这样的方法是不值得我们推荐的，也是不值得我们相信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所有的方法，给家长讲的方法，给孩子用的方法，都应该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啊，这是我们要做科学的康复训练的这个前提。那我们这一章第二篇理论篇讲的就是这些康复方法的介绍啊，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有多少个康复方法啊，目前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这个书里面所用到的康复方法有这么几种，一种就是说行为主义的疗法，就是 ABA 里边的东西，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我们一会儿会仔细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儿童发展心理学，这个是教我们说哎，普通儿童他的发展的规律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用普通儿童的这个发展规律去衡量我们的孩子，就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能某一些方面哎，某一些发展的轨迹走歪了，那我们呢按照这个正确的路把它给掰回来，这就是我们说儿童发展心理学所给我们的这种指引的方向啊。然后呢我们还会讲到认知神经心理学，那这是一门比较前沿的学科，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是随着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科学的这个高度快速的发展，然后有了很多这种检测大脑的这种仪器，那随之而来的呢我们的这个康复方法，包括就是这个我们说治疗的这个方法，包括检测的方法，可能有些家长去做过这种检测啊，包括那个脑电图啊 MRI 啊，还有包括这些核磁共振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基于计算机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而得来的这个方法啊。待会儿我们会讲到认知神经心理学，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本书没讲，就是这次书上面没写，仓促了啊，大家可以添一笔，就是加一笔，就是神经康复学。那神经康复学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说我们儿童的大脑里面都是神经啊，都是神经。那神经康复学呢，其实并不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它其实是针对所有的，我们说脑损伤，或者说比如说他出了一次车祸，那大脑的某一块部位可能损坏了，然后呢经过我们的检测，经过我们的这种神经康复学的康复方法，然后让他的某一些脑机能得到康复，得到训练，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方法。那这个也是我们本书当中的理论依据之一，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孩子在这种6岁以前康复训练的效果是最好的呢？因为这个时候啊，经过神经康复学的这种理论的这个依据是说，在孩子6岁以前，我们的儿童的大脑的可塑性是非常大的。可塑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像一块橡皮泥，它可以怎么捏，哎，你想捏什么样子它就捏什么样子，这是我们说6岁之前康复训练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小例子啊，因为它的大脑可塑性非常强，那我们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给它训练，那么它的大脑就会变得趋于正常，这是我们的一些理论依据啊。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DTT， 这里面也是我们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啊 ，DTT 的全称叫做回合尝试教学法。那我们会讲到啊 ，DTT 跟 ABA 是不一样的。ABA 呢更偏重于理论，它是心理学当中行为主义的这一派的一个理论方法啊。那 DTT 呢是基于 ABA， 但是它又混合了一些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东西，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方法综合而成的一种实操方法。要说我们前边的这个包括 ABA 呀、儿童发展心理学呀、认知神经心理学呀、神经康复学呀，他们可能更偏向于理论，那么我们说 DTT 呢就更偏重于实操。那什么叫实操？就是你是有方法教我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而不是喊个口号说哎呀那个大脑怎么怎么样神奇，左脑右脑怎么怎么样。你听完了可能觉得有一些方法，哎，有些这个理论听起来挺玄的，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你回家经常会发现，哎，我听明白了也觉得挺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呀。这就是我们目前，其实也不是我们家长的问题，也不是说这个学科的问题，而是整个我们说心理学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就是这样子的。它经常是这种理论的发展要高于这个实操啊。有很多你像一板时光呀，像我们的某一些机构，它是基于认知神经的这种认知心理学这样的一个理论去建构的这种康复方法，其实都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它的实操跟不上理论，它理论可能很好，但实操跟不上啊。这是我们说的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去说啊。那这一篇可能我们待会儿还会提到一些书里面没有写的一些康复方法，这个也是能够让新手的家长能够大致了解一下目前的康复方法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规模啊，一个样子，那不至于走弯路。那首先在我们讲到这个真正的科学的角度上的这些理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理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否定一些康复方法，一定是否定的啊。首先第一个方法，听觉统合，这个方法被证明是无效的啊，被证明是无效的。在2009年的那个美国孤独症委员会的这个报告里面，明确的写出听觉统合是无效的，大家可以不用再试了，不用再花这份钱了。然后还有一些被否定的方法，包括各种打针、吃药、动手术啊，只要跟打针、吃药、动手术相关的这些方法，全都是无效的啊，全都是无效的。这也是经过我们说这个2009年的这个美国自闭症康复委员会的这么样一个报告结果去给定名的。那如果大家想看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啊，向日葵伙伴的网站上去找那个翻译啊，翻译的文献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更康复委员会的这个全篇的翻译，这是由我们的志愿者啊志愿组翻译的啊，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有全篇。好，这几个我们说明确否定了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是听觉统合，一个是所有的打针吃药有关的动手术，包括这些方法，比如说那个螯合治疗、干细胞疗法等等，目前都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可能会产生很多生命危险啊，所以这个是要提醒新手的家长放弃这些念头。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念头？因为只有当你放弃这些有可能一下子就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的时候，你才能潜下心来，你去钻研这种康复训练真正的要实操的这种方法，你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想，哎，要不我去试试那个什么干细胞吧，要不我去试试什么什么方法吧，没有用的。只有大家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才能够我们后面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内容的学习。不然你可能遇到一点困难就觉得，哎呀，要不我试试别的方法吧，这样的话对我们家长包括孩子都是没有利的啊。这是我们的前边多余的一些介绍。那下面我们把这几个要讲的方法理论啊都介绍一下。首先先说 ABA， 其实很多家长包括那个机构的老师对 ABA 有成见或者说是有误解。那 ABA 是什么东西啊？它是应用行为分析法，它是基于心理学当中行为主义的疗法。可能有人觉得 ABA 很刻板或者说是很死板，其实呢它目前来讲是全世界所有方法当中唯一经过科学验证是有效的。我们说这个方法虽然说当然我们这个老师在实操过程当中也会发现 在尤其是对高功能的孩子来说，高功能或者阿斯伯格的孩子来说，很多那种很机械的方法是不适于这种高功能孩子的。说之前讲过，能力越强啊，这样的孩子年龄越大，这样的孩子用的方法应该是越灵活的。那能力越小，越这个能力弱啊，年龄越小，能力越弱，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倾向于或者我们更推荐于用 ABA 这样的方法。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一个理论， ABA 是一个理论啊，它不是一种实操的方法， DTT 才是。那很多就是新家长可能也听过很多，像是那个地板时光呀，或者其他那种更关注儿童自我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发展学派、发展流派的这样的方法。那我们的就是经过无数次的给小朋友的这个康复训练的经验来讲，我们不建议小孩子，尤其是两岁三岁这样特别小的孩子，尤其是那个能力又比较弱的这样的孩子，直接去训练那种地板时光这样的方法。包括像是怎么说，包括像是那种哎，我要给孩子自由，类似这样的方法。因为这样的方法会导致我们后期孩子的很多行为问题，那时候在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纠正啊，这是我们说的经验的方法。当然我们说所有的方法都是在实验当中，都是在摸索当中。我们也欢迎很多家长用其他的方法，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跟我们所有的家长跟老师去分享啊。这是我们说的 ABA 的这个东西。那我们说 ABA 包括行为管理策略和认知教学方法。什么叫行为管理策略？比如说哎，有的家长会问，我们家孩子经常咬手指头啊，或者说经常那个有自我刺激的行为，或者说有尖叫，或者有问题行为等等，这个时候 ABA 的方法是相当有效的，非常有效，这就是我们说的行为管理策略。还有一种啊，那就跟 DTT 相关了，叫做认知教学方法，就是我不管理你的行为，你是闹是哭还是怎么样，这跟我没关系，我要教的就是你知识，我要教你认知，我要提高你的智能智商。哎，这一边也是 ABA 可以去管的，它会有一套 ABC 的法则。 A 呢就是前因， B 就是行为， C 就是结果啊。等到那个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找我们之前的资料啊，我们讲过详细的 ABA 的这个行为处理的方法啊。那我们说 DTT 是属于 ABA 当中的认知教学方法，这下有点乱哈，再捋一遍， DTT 是隶属于 ABA 的啊，它俩不是一个东西。 DTT 更倾向于实操， ABA 则是理论。 DTT 很多东西我们后面会讲，会教大家很多认知的这些方法，怎么样教孩子认知提高智能这些方法啊。这是我们说的 ABA 应用行为分析。然后呢我们再讲儿童发展心理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啊，跳过了 DTT 待会儿再回过来讲啊。先讲儿童发展心理学。那儿童发展心理学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普通儿童的发展它都有哪些方面，包括感知觉的发展、注意力的发展、认知思维的发展、语言沟通的发展、社会交往的发展、人格的发展、道德的发展，包括我们说心智的这种发展啊。这是我们说普通儿童把它分为各个方面，他的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一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一岁半的时候怎么样，两岁怎么样，三岁怎么样。那有了这些普通儿童的这种能力发展时间表，我们呢就心里有个谱了，知道普通儿童怎么样，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往这个普通儿童的这个规律上去挪去推动啊。这就是我们说儿童发展心理学所要教给我们的。那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鼻祖啊，就是叫做皮亚杰这样的一位老先生啊，他已经去世了。但是呢我们说所有的儿童发展心理学里面的理论的构架基本上全都是他去搭建的。如果有家长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他写的书啊，都非常非常的经典，那有助于我们的家长去了解普通孩子的发展规律。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缺哪我们就补哪啊，这是儿童发展心理学要教给我们的东西。然后认知神经心理学，那听起来可能有点深奥啊，尤其是那些学文科的家长们 啊，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所谓认知神经心理学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很高，我们能够通过很多仪器去观测我们大脑的这种活动啊，大脑的这种活动方式，比如说会把你推到一个像那个核磁共振，如果大家有家长去带孩子做过类似的这种这种检查的话，它其实把你推到那么样一个大的机器里要仰卧，然后呢会有一个那个类似于扫描的东西啊，把你大脑内部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呈现到那个电脑上，能够让你一眼看出来，哎，当我阅读的时候我的哪一块脑区在亮，我在说话的时候我的哪一块脑区会亮，我听音乐的时候哪块脑区会亮。那这样呢能够帮我们确定，哎，到底大脑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正在运作的，它能够和我们的行为对应起来。或者这么说吧，认知神经心理学其实是把之前的那个行为主义，因为行为主义它是就 ABA 那套东西，它是不讲大脑内部的，它把大脑当成一个黑箱子，因为当时那个科技发展水平还达不到那么高级，你想将近100年前吧，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电脑这种东西啊，因为大家不知道你脑子里面是什么，所以大家只能通过行为去推测你去想什么。那认知神经心理学恰恰弥补了行为主义这种缺陷，它可以告诉我们大脑到底在干什么。那我们说令人欣慰的是，很多行为主义的这种最开始的那种方法啊，就 ABA 很多那种方法得到了认知神经心理学，也就是说得到了目前的脑科学的充分的证明，充分的证据。也就是说之前很多行为主义的方法在现在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有效的，这是我们说的认知神经心理学。那我们说当然我们其实就是周末的时候有给家长讲过课啊，当时我们放了很多那种国外的那个资料片，那个资料片会显示给我们很多这种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国外有一些车祸或者说是脑袋里长了一些就脑瘤之类的啊，大脑当中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呢他要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就要把那个天灵盖打开啊，就是把那个大脑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医生包括这种科学家他会用很多那种带电的那种小针，很细小很细小，然后呢去给你那个大脑去刺激，然后你去说话或者你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能够通过你的行为的反应去观测你的大脑到底什么地方在运作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音频的，没有办法给大家呈现很多这种视频的这个资料片，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去看一下啊，很多有关这种脑科学的这种纪录片还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是我们说的认知神经心理学。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一块啊，大脑里边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就是一种大脑发育大脑发展的障碍，如果你不了解你大脑内部的这种运作方式，你是很难从根本上去理解孩子的行为的。比如说当孩子这种到处乱跑，然后精力不集中，然后包括那个眼神老是飘来飘去，持久力不好，这个行为的时候你怎么样通过脑神经的这种方式去解释它。那用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角度上去解释刚才的这些行为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的大脑的额叶部分的发展产生了障碍，产生了病变。那额叶在哪儿呢？就是你的额头脑门这一块，这块是我们的额叶，它是掌管注意力，掌管我们大脑很多区分于其他动物，人类区分于其他动物最高级的功能，这是我们的额叶功能，这一块受损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做康复治疗，包括给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他的某些行为，然后就想到他的大脑的哪一部分有点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给他做康复训练，经常会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啊。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他这个认字突然这个名字他认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我们有小朋友是脸盲啊，就是认不得人家的脸，都上学上了一个多月了，这小朋友的脸还认不清楚谁是谁呢，记不住人家的名字，那我们想他可能是大脑的某块位置有问题了，那我们可能要针对这样的问题去给他做这种面孔识别的训练 啊，当然我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当你看到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用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这个方式去解答的时候，你会特别明确，你不会就瞎猜，哎，他心里是不是想着这个，他是不是因为不爱看我们的脸啊，所以就不认得我们呀，是不是对我怎么怎么样。你如果没有认知神经心理学的基础，你可能会瞎猜他的想法。那当你有的这个知识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的就能够确认他的这个行为到底是对应的脑部的哪种问题，然后从而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这是我们说的认知神经心理学给我们教给我们的东西啊。当然我们说这本书里面会多多少少会涉及到很多这样的方面啊。那下一个是我们补充的，就是神经康复学。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所谓神经康复学呢，就是研究神经系统疾患所致的功能障碍，并进行康复预防、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的一门学科啊。那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用处在于哪儿？在于它提出了神经可塑性。什么叫神经可塑性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脑，尤其是在幼年的时候，六岁之前，他自己塑造自己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有一个小孩他应该是六七岁吧，八岁啊，六岁多应该是。然后呢，他由于癫痫，他不是自闭症啊，他由于癫痫，有半个脑，我忘了左脑还是右脑了，有半个脑，然后都是有病变，然后医生就把他的半个脑整个全都切掉了，也就是说他现在只有半个脑是好的，其他那块是空的啊。这样的一个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因为他年龄还小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的很多本来应该是那个坏了的那个脑的功能，他用另外一半好的脑的功能去替代了。比如说应该是左脑坏了啊，左脑给切除了。那左脑我们知道啊，左脑对应的是你右手边的这个身体，那右脑对应的是你左手边的左胳膊左腿啊，左手边的身体。那你缺了一半边脑，肯定会那个导致行动不协调等等。但是经过训练，哎，他的这个功能逐渐的恢复了，他能够很好的骑自行车，很好的走路。这也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大脑，这个幼年的大脑，它的神经可塑性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啊，我们的孩子既不是剩下半个脑，也不是怎么样，他的脑非常好，经过各种检查，一般情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的孩子是检查不出来问题的啊。那既然人家剩半个脑都能康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借口说，哎，我们的孩子不能改变呢？其实你经过几个月的康复训练之后，你会明显的看出我们的孩子的各个方面的进步，包括注意力、模仿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等等。那追根结底是什么？就是他的神经被康复了，神经突触链接增加了，这就是我们说神经康复学教给我们的东西啊。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 DTT 的回合尝试教学。那这一块有几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说即便我们离开这本书，即便你不看这本书，我们也要时刻牢记的一个就是抽象问题具体化，就我们上面说的把技能拆分为一个一个小的简单的步骤。比如说上厕所，我们说有些孩子不会上厕所啊，包括不会脱衣服，不会提裤子，不会擦屁股等等。那我们说上厕所一共分为几步，大家可以想想，当整个上厕所的过程他无法完成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你不要一下子都交给他能力还达不到。那我们就把这个上厕所的步骤分为几块，包括去厕所啊，打开厕所的门，然后蹲在马桶上，然后脱裤子，当然有可能是先脱裤子再蹲上啊，然后上完厕所擦屁股，包括冲水，最后提上裤子然后走人。你可以把上厕所这样的一个行为，整个的行为分成好几个小步骤，一个一个单个去教这样你就不担心他教不会了，一次只教一个小技能直到他掌握为止。那这样的方法其实就让我们教孩子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你每次如果这次只教他提裤子，下次只教他脱裤子，可能会比一连串教他上厕所要简单很多很多倍啊。这是我们说 DTT 的回合尝试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另外一个就是 一定要集中一段时间反复练习。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大脑可塑性其实就是你大脑之间的这个细胞啊，神经元啊，在搭线儿呢，啊，在搭线儿。大家见过那个爬山虎对吗？就是那种带那个藤蔓，带那个藤蔓触须一样的东西，那样的一种植物。其实我们的大脑之间的工作很像那种植物，就它长出一根丝儿，然后另外一支长出一根丝儿，然后这两根丝儿搭到一起，这就是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啊。那为什么要集中一段时间反复练习呢？因为这个两个神经元之间的丝儿不会一下子就搭住，它要经过很长时间啊，搭一次可能搭不牢，它要搭很多次，每搭一次呢，它的这种连接度，包括它的密度，它的结实度都会增加。只有增加了，它的这个技能才会真的学会。因为很多我们家长会反映啊，孩子很多，比如今天他认识这个筷子碗了，可能有几天不教他，哎，过两天再问，哟，不认识了，忘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神经的链接还没有粘牢，所以你要集中一段时间反复练习，不是说当天会了就完了。之后你还要做巩固的练习，这样才能保证你教会他的技能不会那么快的遗忘。当然我们普通人也会遗忘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学习某些技能的这种速度会慢于普通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啊，要反复的练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辅助孩子100%成功的完成。很多家长经常会跟我们反映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说一个话他根本就不听啊，不听从指令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辅助的作用。什么叫辅助？就像一根拐棍一样，当一个腿不太好的人拿着拐棍的时候，其实拐棍是辅助他走路的。那我们的这个辅助也相当于这个拐棍，帮助他能够前行啊，能够完成我们说的一些指令、一些项目。那最后把这个辅助强度慢慢降低，撤销辅助。最后就是这个人可以真的走路了，不再要这个拐棍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辅助的作用。当你发了指令，发现孩子不听的时候，必须要辅助他完成啊。久而久之，这个连接建立起来之后，我们的孩子就会听话很多啊。你会发现他慢慢的可以服从指令了，而不是要抱怨啊。然后孩子一不听，你就把他骂一顿，骂一顿他也是不听。你不要生气，直接去辅助他完成。比如说呢，把那个杯子拿来。啊，他如果不听，你就直接掰着他的手把杯子拿过来就可以了，而不要在那儿反复的说，反复的说啊。然后最后一点是那个及时强化。什么叫及时强化？那当你做了一件好事儿，人家没有立刻表扬你的时候，你心里一定很落寞，对不对？那可能说过了三天，哎，人家想起来了，哎，突然想谢谢你，你可能就觉得那股劲儿啊不在了，那股劲儿不在了，这就叫做没有及时强化。那及时强化就是当你完成的时候，你做了一件好事，人家立马就大规模的表扬你，送你礼物，说你好话，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心情是最好的。那我们孩子在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当他完成的时候立马给强化，立马表扬，立马让他得到他喜欢的东西啊。待会儿我们会仔细再去讲强化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这几个简单的理论就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啊，然后我们会主要的去讲 DPT 的这个回合啊，回合尝试教学，大家可以翻开书啊。那我们说 DPT 的回合尝试教学，它首先就是先要把我们的生活分成几部分。因为很多家长经常会在 QQ 群里也会聊天嘛，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会社交，眼神不好，不会玩游戏，不会做游戏，不会说话等等，他会列举一大堆然后孩子完不成的。那我们说当他有这么样的多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家长经常会问办。那不要着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先理一遍，把生活当中的东西理一遍，看看它都分为哪些部分。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图啊，那很多科学家，包括做这个实操的人，包括做实验的这些人，把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把我们要教的内容大概分为这么几块。一个呢是注意力，另外一个是模仿力，还有是听从指令，最后是认知理解和语通。大概把要教的就分为这么几块内容。那后面的 就是后面几章节也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分别给大家去讲，哎，注意力怎么训练，模仿力怎么训练，听指令怎么训练，认知理解都有什么什么，语言沟通都有什么什么，会按这样的内容去讲。而且我们这个黑白的书可能印不出来啊，大家可以稍微做下记号，前三个注意力、模仿力、听指令这三个东西，它属于基础能力。什么叫基础能力？就是学会学习的能力。当我们的孩子处于这种可以学习，哎，能够有基本的学习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教他认知，才能提高他的智力，才能教他语言沟通，提高他的社交。如果你没有前边的这个基础，注意力都不在，根本不看你，或者你做什么他都不模仿你，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如果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孩子是教不进东西的。所以我们在前三个啊，前三个注意力、模仿力、听指令，我们说它是基础的训练。只有当这三个基础的东西我们孩子掌握了，我们才能往下接着去教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把生活先分成这么几步。那最后我们还要啊把这些能力，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小屋子里训练的可能不叫能力，应该叫技能，最终还给生活，泛化给生活，泛化到生活当中。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孩子在个训教室里面，或者说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的一个小卧室里面学会了点头，那这个我们说他具备了点头的技能，哎，他有这个技术了，他能够控制他这个头部了，我们说有这个技能。那他是不是真的学会点头这种应用，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去泛化。比如说当人家去问他，哎，你吃不吃这个啊，你要不要这个草莓呀，如果他哎这个时候会点头，说明他会应用这个点头了。那这个时候点头就不再是一个技能，而是一种能力了，他能够用这个点头去表达他的愿望，去表达他的意思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说啊，点头变成生活当中的能力了。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无论你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训练的他是什么样的这个技能，如果他没有泛化到生活当中，我们都说他没有真正掌握这个能力。技能和能力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说在不管是哪儿训练的，最后就让他在生活当中运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教家长去应用是非常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多呢也不是说机构不好，因为他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他只能教给你技能，他不可能是真正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地去教你点头这个能力。这样的能力泛化只有我们家长能够做到。为什么？因为孩子跟家长生活的那段时间那个地点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你不去哎，在他该点头的时候辅助他点头，那他就永远学不会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把生活当中的技能啊，把技能分成一块一块，把生活分成一块一块，最后把这些技能又要还给生活啊，泛化给生活，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回合尝试教学的这个操作步骤。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大概的理论框架已经介绍给大家了啊，现在我们来讲 DTT 的基本步骤。那 DTT 一共分为几步呢？第一步，一个回合啊，我们说回合是尝试教学，就像是那个章回小说一样，它都是有起承转合的，它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一个回合。第一个指令，一个指令。第二个，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最简单的，比如就是点头吧，啊，点头。那啊，你点一个头，比如这是大动作模仿，你说这样做，哎，然后你点了一下头，这是你发的指令啊，这是你发的指令。在指令发之前，你要确保儿童的注意力是集中的，你别等他东张西望的时候你发这个指令，而一定要确保他眼睛看着你的时候再发这个指令。不然的话，他心不在焉的时候，你的指令根本就灌不进他的耳朵，所以这个指令就无效。一定要注意啊，先把他的注意力掰过来，然后你再发指令。什么叫把注意力掰过来？你要保证他的眼睛是看着你的。如果他不看怎么办？拿手辅助呀，辅助他的眼睛看你啊，就是发指令。然后当有一个指令之后呢，我们的孩子要做出相应的这种行为的反馈。 比如说你说这样做，然后你点了一下头，意思是让他模仿你点头。那比如说孩子不会点头，不能模仿怎么办？这个时候家长或者老师就要辅助了啊，辅助他点头，这是我们说的第二步，行为和辅助。第三步，强化。什么叫强化？当我们的孩子被辅助着，或者当他自己独立完成点头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我们要给他社会强化和物质强化，因为他做对了，我们要奖励他，对吗？啊，当强化完了之后，我们要做一下记录。哎，这个回合做的怎么样？是完全被辅助了，还是说偶尔被辅助，还是说完全独立自己做成了？我们心里要有个谱，拿一个表格去做记录啊。那我们说整个的这个一个回合大概分成这四步就 OK 了，当然也有其他的书有其他的写法，但是总归来说就是这些啊。我们讲完了这个四步啊，这四步一个回合的四步，还有两个，或者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啊，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能力试探。什么叫能力试探？其实整个这个康复训练之前就有一个大的能力试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 PEP 测评，当然也有其他的测评啊。就拿 PEP 测评为例，当孩子要进行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得先知道他本身现在的这个能力如何，我才能根据他的能力制定一个康复训练的计划，是吗？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的这个能力如何，不知道他各方面的发展成绩怎么样，达到什么程度了，那你训练不就是瞎训练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之前的这个测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这个能力测试、能力试探就相当于是那样的一个测评，当然了，不是两三个小时那种超级长的试探，只是一个很小的试探。那我们可能这个在这个音频当中不好展现啊，如果有视频的话，或者如果有这个现场的话，大家可以看得见。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当你想教他一个项目的时候，要知道他会还是不会。比如就拿点头这个项目来说啊，当你点头让他辅助的让他模仿的时候，你是用一点点力气帮助他点头，还是说你要全部的用力？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啊，会发现孩子的这个脖子会特别僵，你可能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掰得动啊，他才能点头，或者说你只要轻轻碰他一下脑袋，他就能够点头呢？这是我们能力试探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要确定你的辅助等级，我一定要用最小的辅助能够让你完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拐棍儿，我这拐棍儿不是要一辈子跟着他，而是要尽量的减少使用的频率，慢慢丢掉拐棍儿，让他独立的完成啊。这是我们说的能力试探啊。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讲啊，细讲。我们先来看指令。那我们说指令，它有两种指令。有一种呢就是语言指令，比如说模仿的时候你可能会说这样做啊，这是语言指令。在听指令这个操作的时候，你可能会直接说这个项目的名字，比如说点头，比如说起立，比如说把这个铅笔给我等等，这些都是语言的指令。当然也有一些非语言的指令，比如说你想让他把一个牙膏放到这个桌子上，那你可能不说话，直接用那个手指点点那个桌子啊，看着他点点那个桌子，那意思就是说，哎，把这个牙膏放在这儿，这就是非语言的指令，包括手势、示范动作等等啊。说在发指令的时候，这两个东西都可以有啊，都可以有，可以在一起。那我们说指令的原则很重要，有一个就是简明性。我们在周末的这个讲课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会表现出来很多母爱啊，很多都是妈妈过来听课的啊，表现出很多母爱。在发指令的时候，他经常会说，哎，宝贝快来，我们现在一起做游戏啦，看着妈妈，跟妈妈一起做啊，看着这样做。那可能他在发一个指令之前会啰里啰嗦说一大堆话。那我们说孩子的语言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那这个指令必须要首先要简明，要简明扼要，你说点头，直接说点头，然后让他做点头的动作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说了100个字儿，其实只要求他做一个动作，那他的这种语言和动作的对应关系就会产生混淆，就会模糊。他不知道你说的这100个字儿当中，到底哪个字儿是对应他点头呢？ 所以它会产生混乱，尤其是在孩子，当然我们说不是说一定要刻板的就说两个字三个字，而是根据孩子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书是基于假如大家都是新手这样的一个假设去来说的。当然如果孩子能力非常强，你当然要变换各种各样的指令了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在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指令要明确啊，非常明确，用最短的语言说明白你要让他做的事情。另外就是统一性。那当我们最开始训练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模仿的项目经常老师啊包括家长会说要这样做，为什么说这个词是不是特别无聊，一直在说，一直在重复，为什么？因为当孩子建立一个链接的时候，建立一个行为习惯的时候，他是非常不容易，就非常不容易建立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一个小朋友教那个牙膏，牙膏这个词至少已经教了两个星期了吧，他都没有把牙膏和牙膏的这个东西，把语言和这个东西对应到一起，那对于他来说对应起来很慢。所以我们不能说今天把这个牙膏叫红色的牙膏，明天管那个叫塑料牙膏，后天又管那叫大牙膏，不能这样叫，不然的话孩子又会混淆，搞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训练的最初要保证它的统一性，前后一致，指令不要变得太快，不要你说这次点头，下次说点点头吧，再下次说点一个头吧，你变化太多的话他也会混淆。最开始的话要保持统一，但是当孩子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学会了你的点头，无论说点个头或者点点头都是点头的意思的时候，你要尽快的泛化。要泛化就是要把这个语言变化多端，变化灵活，变成真正的生活当中的语言。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语言是形式多种多样，用很多的语言形式都可以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啊。对，这是我们说前面要统一，后面慢慢的要泛化，这是指令的第二个原则。然后第三个原则就是不重复。什么叫不重复呀？很多家长会表现出这样的习惯啊，经常他会说，哎，把那个什么给我，然后孩子没搭理他，再说一遍，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给我，然后孩子还不搭理他，等他说三五遍，开始真正的发火了的时候，一把揪住孩子那个手，让他拿过来。那等到这个时候，交流就已经变得很恶劣了，就不好了。所以当你想给他做指令的时候，发指令的时候，无论你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你都要保证最好不重复，顶多重复一次啊，一句话只说一次，让孩子立刻做反应。如果他不反应怎么办？不他做反应，这是我们说你指令不能不重复啊。然后第四，最后一点，你要明确预期。什么叫明确预期啊？就是说你要知道把橘子拿来或者把牙膏拿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当他拿苹果的时候你应该是什么样的反应，当他把橘子没给你而是扔地上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当他把这个橘子扔了的时候你又该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说你要在他做行为之前心里要有好几个这个预备方案，因为当孩子做出任何的反应的时候你都要比他更快，不然你就被他抢了先机了啊。所以这是说你要知道当你发出一个指令孩子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行为，那我应该怎么样给他辅助到让他正确。这是我们说指令之前你要有明确的预期，不然的话比如说你说点头，哎，你没有预期到他要摇头，他突然摇头了，那你怎么办？你是该把他头正过来还是重新发一遍指令，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当然发生了一次你可能在那个记录表上就会写一次，哦，孩子有可能在你发这个点头的指令的时候他有可能摇头，那么我下次我就知道我的预期了，我就知道我在说完点头的时候要立刻辅助他的头点头而不是摇头，不然的话他就会把我点头和摇头，把我点头的语言和他摇头的动作联系在一起，那不就错了吗？所以说我们要心里面首先要有明确的预期啊，这是我们的指令。然后下面行为括号辅助，那我们说辅助的方式有很多，包括身体辅助、动作示范、手势辅助、方位环境辅助、语言辅助、视觉辅助等等。我们首先看看什么叫身体辅助，这是最简单的辅助方法，也是力度最大的， 就是当孩子完不成的时候，你要手把手的把它做对。比如孩子不会写字，你要手握住他的手啊，这样的一个给他一个身体辅助。孩子不会点头的时候，你要双手掰住他的头，哎，帮他点身体辅助。但是身体辅助本身也有力气大和力气小的。如果呢，他完全做不成功，你就给他身体辅助更完全一点，使的劲儿更大一点。如果你轻轻的，哎，点他一下，碰他一下，他就能够完成，那你就轻轻的。那这是我们说的身体辅助啊，这是辅助等级最高的，对于我们老师或者家长来说，应该是最累的，但是也是最常用、最有效的。那动作示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说点头，你说了一句点头，他不会，然后你就先点一下，让他跟着学，这就是动作示范，就是你先做一次啊，做一次。那动作示范的要领是什么？首先就是孩子得会模仿。孩子都不会模仿，你给他点一下头，他根本就不会模仿你点头。那这时候怎么办？那退回到身体辅助。当这个高一级的辅助完不成的时候，你就退回到低一级的辅助。这是我们说的动作示范。手势辅助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你想让他把牙膏放桌子上，你那个手指头点点这个桌子，做一下示意，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牙膏放到正确的位置。那方位环境辅助呢，其实有点类似啊。比如说，其实我们在个训课上把所有的那些分心物的东西全都拿走，只留一个白墙、白桌子、白椅子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环境辅助，就是你通过改变环境能够让它更多的出现好行为，这就是我们说的方位环境辅助。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桌上有一个苹果，有一个香蕉，然后你说把香蕉拿来，当你发这个指令的时候，你是希望孩子把香蕉给你的。那怎么样通过改变环境让他能够完成你的这个指令呢？那你说把香蕉拿来之前，你把香蕉离他离得近一点，把苹果拿远一点，这样改变了环境，他就更容易啊拿到香蕉，从而完成你的指令。这就是改变了环境，帮助他成功了。是方位环境的辅助啊，当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去想去运用啊。还有一种语言辅助，这也是家长用的最多，也是用的最烂的一种辅助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讲过这个例子啊，就是说当你听不懂英语，你问苹果是什么，然后人家你问 Apple 是什么，然后人家用这个纯英语给你解释了一遍 Apple 意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更完全听不懂了。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辅助的时候经常说了太多孩子根本就听不懂的话，那你这还叫语言辅助吗？等于是你给人家添乱去了。所以语言辅助一定要适量啊，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语言理解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再用这个程度再去辅助。那比如说孩子只能听懂爸爸妈妈那个叔叔阿姨，那你就不要再给他前面加一个给这个漂亮的姐姐怎么怎么样，他就听不懂了。对，语言辅助一定要在他理解的范围之内啊。之前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孩子做训练可能没做好，然后家长就声泪俱下的控诉了一遍啊，说什么哎呀我那个挣钱养家多不容易啊，每天上班多辛苦呀，挣了钱给你买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孩子才3岁，这个家长说了一大堆批评他的话，孩子跟那儿愣愣的听，你说他能听懂吗？肯定听不懂啊。所以这种语言对他来说是无效的啊，这是语言辅助，我们一定要慎用啊，慎用。那最后一种视觉辅助，之前我们好像看过一个那个视频的小短片啊，就是应该是遥远星球的孩子里面，讲到一个孩子刷牙的时候，他可能被完全的自己去刷，那妈妈就给他贴了很多这个视觉提示的图片。第一张图片刷上牙啊，第二张图片刷下牙，第三张图片刷里边的那个槽牙，第四张图片是漱口等等，就是用图片这样视觉的东西去提示孩子，这是我们说的视觉辅助。那辅助这块我们就讲完了啊，辅助的方法就讲完了。大家呢会发现，越在上面，身体辅助辅助力度是最大的，视觉辅助辅助力度是最小的。为啥？其实这是站在辅助者的角度上，因为你身体辅助，你必须得全身心的用全力去帮助他， 那视觉辅助呢，你可能扔给他一套图片，他自己就完成了。对于辅助者来说，这就不就很轻松了嘛，对吧？你看辅助等级是越在我们书上是越来越低的啊，前边身体辅助是最强的。那我们要选择辅助方式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应该选择辅助强度最低的，但是又能保证孩子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能够用手势辅助的就不要用身体辅助，能够用语言辅助的就不要用手势辅助啊，就是当他能够完成一个更高级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用那么大劲儿去辅助他，不然的话他就会产生依赖性啊，依赖性。所以每次做不管是在做训练还是在生活当中，家长都要注意，因为辅助随时随地发生的，你都要注意，一定要把自己尽量的能量去减小一点，更多的让孩子去完成啊。这是我们讲的辅助。然后我们留五分钟问答吧，然后强化我们放到下次再讲强化和强化物，因为强化和强化物是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啊，可能要讲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书上写的少，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讲座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本身这个书本来就是实操性更强一点嘛，但是我又怕大家后面有一些东西可能看不明白，那我们可能在讲座当中多给大家讲一些这种理论上的一个拓展啊，能够让大家到后面操作的时候更明白。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留十分钟，大家可以提问啊，大家可以提问。认识面孔怎么教？首先第一，你要先训练他的眼神，先让他多看，多看才能对面孔有感觉。慢慢的你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我们会把就是爸爸妈妈或者你想让他认的那些人的照片拿过来让他去指认，然后包括你可以把那个面孔就是照片啊，照片剪下来让他去拼，这都是一些教面孔识别的一些方法。长期和正常孩子太看懂什么意思，长期和正常孩子再描述清楚一点吗？像拍拍头这样的项目我其实不建议家长教啊，为什么？因为拍头很容易变成一种问题行为，所以很多这种方式就是我这种训练的方法我们尽量避免，这个项目可以暂时避免，你可以教他拍肩膀拍腿拍手拍肚子都可以，建议不要教拍头。我们下面的章节会详细的去讲模仿，包括很多，包括动作模仿，然后包括声音模仿、语言模仿、行为模仿，各种模仿都是模仿，只要和别人做的一样就叫模仿。孩子指着妈妈照片叫妈妈，面对妈妈却不叫。其实我们认为啊，有可能孩子只认识照片，他并不认识真的妈妈。其实这样的例子有，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就是他认的所有水果蔬菜的照片，就是那个图片认的可好了，但是让他认真的水果蔬菜的这个真的食物的时候他一个都不认识，所以很有可能他是真的不认识真的妈妈。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多让他去和真的妈妈去接触，当然你可以练习一些相片上的妈妈和真的妈妈的配对，让孩子一边看妈妈的样子一边把照片比在妈妈的这个样子的旁边，让他知道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就是我说是声音之前清楚后面就不清楚了，那我们说这个可能有一点练习的缺乏吧，因为一般情况下只要孩子练得多，他的声音会越变越清晰的，发音会越变越清晰的，发音后来变得模糊了，是不是后期的训练刺激不太够，说的时间是不是不太够，不刺激孩子说话，说如何让孩子认识家人，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可以拿那个不断让孩子认家人，然后家人的那个照片图片跟真的家人做配对，他指指照片再指指那个真的家人。有一个家长说教他时什么都不听不看人只看电视怎么办？首先啊，我们说孩子在最开始训练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段反抗的时间，哭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坚持住啊，坚持住，最好你在训练的时候不要在有电视的那个屋子， 在他一个比较安静的啊，没有太多干扰的屋子里去学他哭的话，你也要坚持，这个是你要改变他行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坚持啊。教他用剪刀怎么记录，如果你心里能够记得他那个就是用剪刀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发展的，其实你可以不用特别的写。那当然我们下次也会讲到记录，会有一些记录的表格，大家可以去参考。嗯，这个书是几页的，二十几页的地方有讲到怎么样去做记录啊。孩子说话很快是因为气息不够吗？气息不够的话会导致说话有气无力，就是声音比较小这样的。孩子说话快的话，那不知道孩子有几岁啊，如果他说话快而且有自我意识，能够控制自己的语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朗读或者说诗歌让他自己掌握说话的节奏，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孩子的节奏感不是特别强，包括可以给孩子训练一些唱歌都可以。我们剪刀这一块有专门的一章，有那个讲剪刀，大家可以需要的家长可以看一下啊，大概是在47页复杂物体操作那一块有专门讲到折纸、粘纸那个撕纸、折纸、剪纸这一块，大家可以去看啊。这是专门教怎么用剪刀的。上幼儿园不肯，但是肯做机构，把机构的椅子带到幼儿园给他做。首先啊，我们给孩子，就是当你想处理孩子问题的时候，你要先保证我这样做是正常的。对，首先我们得保证你这样做是正常的。我们是没有，当然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稍微有一点刻板，但是你让他坚持做一段时间就好了。当然前期可能会哭，但是我并不认为把机构的椅子带到幼儿园让他坐，暂时解决了问题就算真正的解决了大问题啊，没有改变本质。我们其实就是要跟他这些刻板问题做斗争，需要有勇气去打破他的这种刻板的行为，不然的话他会一直牵着你的鼻子走。感觉统合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的这个就是2009年的美国自闭症的这个报告说感觉统合是目前还没有确定疗效的一个方法，说它坏也没说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国内的家长可能还用的比较多。但我们首先要确定啊，感觉统合首先你要不加入一些 CPA 或者说是儿童发展心理学这样的知识，它纯粹就是一个锻炼身体的方法，起不到改善自闭症核心社交的这个能力的，就是起不到改善自闭症核心能力的这种效果。所以说你可以做感统啊，但是你不要光做感统，因为感统的效果太一般了，就是改善不了他的智能，改善不了他的社交，顶多就是如果你只做社交你只做这个感统的话，顶多就是锻炼身体啊，这是我们的建议。当然也有一些做感统做得好的一些方法，你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互动，加入一些社交，加入认知的东西，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其实我们家长可以不用特别着急去问这些具体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些那个书的那个目录，基本上大家有要问的问题书的目录上面都会有，大家会查一下那个页码都能找得到啊。不需要等待多久，依孩子而定。一般情况下如果最开始做训练的话，等待1至2秒就可以了，如果孩子没有反应的话。但是如果你，当然你也可以试探一下，如果你试探孩子他需要反应个2-3秒才能做出正确反应，那你可能要延迟辅助的时间，我们尽量给他多一点的他自由反应的时间。但如果你发现他真的是完不成，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辅助是在1至2秒之后就要。然后那个教他唱歌只做嘴型出声音。教他唱歌只做声音。首先我们说这个说清楚和说话之间啊，当孩子最开始想说话的时候，无论他说成什么样，说的多不清楚多难听，你都要鼓励他说话，先不要刺激他说，哎，你一定要求他说清楚，不然的话就会像这个家长的孩子这样，他就不说了，那这个时候才是最可怕的。千万不要就是打消他说话的积极性，无论他说的怎么不清楚都要让他说啊，让他的语言逐渐锻炼，他自然就会清楚的。叫他给我东西他故意摔在地上，这就是你对他的指令没有做好预期啊。如果你知道他是这样的行为的话，你要提早在他摔之前控制手， 当然有的时候孩子动作很快啊，我们根本来不及做这个前提控制，那我们只好做后果的控制，就是让他自己承担行为的后果，摔什么捡什么啊。这本书是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如果家长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QQ 群里面去提问啊，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帮大家去回答一些。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谢谢各位家长。